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呢，每天睁开眼睛啊，大概就可以看到好多的颜色哦。那颜色呢，它其实是光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哦，是由这个物体呢吸收还有反射可见的这个光波呢，它的场所决定的。那么颜色呢，也是可以指像事物的色彩呀、容貌啊、姿态呀，或者是手段等等。那么在我们的视觉上啊，这个颜色是可以依据呢哈色相环区的一个差别，比如说暖色系啊，就是紫红色、黄色、橙色；那冷色系呢，就是指这个绿色呢、蓝色跟紫色啊。那这些颜色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情绪跟感受，所以小朋友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哦。
Little bitty baby, where?
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本好书哦，就叫做数学科学百科趣味数学小故事365。那这本书呢，花儿姐姐之前就有说过啊，因为呢它是由这个日本的数学教育会呢他们研究部所写的，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关于数学的一些观念可能跟日本当地呢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呢是有一些关系的。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分享的第一篇文章叫做用四种颜色呢为地图上色的方法，好有趣哦。小朋友，你平常看地图的时候，你会去特别注意它的颜色吗？像花儿姐姐啊，可能就不会特别去注意它的颜色，我可能会去注意比如说我想要看哪一个国家它是在哪个地方，或者是呢我会去看一些海洋它呢叫什么名字，或者是我会去找一些城市，我大概很难呢会去先理解它的颜色啊。但是呢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哈，它特别讲到了地图上面的颜色它是怎么上色的。好，所以小朋友呢我们来听听看这篇文章呢怎么跟我们说的。用四种颜色为地图上色的方法，历史悠久的上色问题。你曾经听说过这个问题吗？以相邻的国家不能够使用相同的颜色为前提，不管是什么地图都能够只用四种颜色上色吗？要探究这个问题的话，必须要追溯大约160年前的1852年。当时呢，有一个住在伦敦的年轻数学家叫法兰西斯·古德利，他在为地图上色的时候，发现呢，不管拿到什么样的地图，只要使用四种颜色，就足以使所有相邻的地区不同色。100年后才获得证实。比如说有一幅图，它上面呢有四种颜色，那我们呢要怎么去看出用四种颜色去涂呢？那要证明呢所有地图都符合这个理论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理论过了100年以上，才在1976年有两名数学家凯尼斯·艾佩尔以及沃夫冈·哈肯去证实了这个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就是现在所说的四色定理。两个数学家是用电脑证实了这个理论的，他们用电脑调出了所有能够想得到的地图，并且要求电脑只能够用四种颜色显示这些地图，终于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所以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好，小朋友，其实呢你也可以试着自己去制作地图啊，然后呢去挑战这个所谓的四色定理啊。那其实不管是学习我们用的是日本全国的白地图，还是呢自己所居住的这个县市地图啊，都很适合挑战这所谓的四色定理哦。好，所以小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啊，这个地图的一个上色的方法啊，还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理论。好，那么第二篇呢题目叫做不必实际的渡河就能够测出河川的宽度吗？好，过去呢我们在人类发明时间也有讲过，这个动物要怎么样去量它的重量呢？然后呢大海要怎么样去测出它的宽度呢？真的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数学观念，其实这个问题可能就很好解决咯。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读给小朋友听。不必实际渡河就能够测出河川的宽度吗？善用算术的力量。这里有条流向某个地方的河川，政府想要架一座跨过河川的桥，但是因为不知道河川的宽度，所以不晓得该怎么准备材料。该怎么做才能够量出河川的宽度呢？要请人拿着绳子游到对岸吗？要是溺水的话就不好了，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善用算术的力量了。这里呢可以先准备量角器，或者是两个角度相同的三角板，没有工具的话就拿一张正方形的纸对半折成了三角形，就变成了与三角板相同的形状。 接着从对岸找到了适合当作指标的树，再找呢与该树跟自己所在的河岸形成直角的位置，沿着河岸呢继续的走，找到了与河川与对岸的一个指标树木呢都属于45度角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测量行走距离之后，这段距离就等同于河川的宽度，着眼于直角与45度。为什么不用实际在河川上面行进就能够测出河川的宽度呢？请仔细的观察三角板吧。没错，形成直角的两边长度是一样的呢。另外两边的角也拥有了相同的角度，就是45度，所以是利用了等腰三角形的特色量出了河川的宽度。只要透过自己所在的这一岸找到了直角与45度角的话，就能够假设河川上有一个大大的三角板，所以就能够知道河川的宽度与步行的距离是相同的，如此一来就能够测出河川的宽度咯。
Thank you.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前面讲到就是要怎么样去测量这个河川的宽度啊。那其实呢刚才我们听到三角板啊，它一个角呢是直角，而且呢直角两边的边长相等的三角形我们就叫做等腰直角三角形，腰呢就是我们腰部的腰啊，等是相等的等啊，等腰直角三角形。好，那也让小朋友可以认识一下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是生活当中的正多边形啊。其实跟小朋友如果讲到三角形或四方形或者是菱形，小朋友大概呢脑海里面都可以浮现出它的样子啊，但是呢多边形会是什么样子呢？那而且它是正多边形啊，这个正多边形的意思就是说它每一边呢其实它的长度都是一样的。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的生活中的正多边形读给小朋友听哦。正多边形是什么？多边形当中有些形状看起来特别漂亮，这种多边形的所有边长都相等，角度也都相同，所以看起来特别优美，而这种多边形就称为正多边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许多漂亮的正多边形，一起来找看看哦。生活中的正多边形，首先呢我们就从大自然开始寻找吧。蜂窝的洞穴形状就是正六边形呢。另外呢蜻蜓还有苍蝇的眼睛，乌龟的贝壳也都是正六边形。接着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去寻找正多边形。日本的武道馆的屋顶是正八边形。据说呢是因为考虑呢要让观众容易欣赏到表演，所以才会设计成这种形状。而足球的球网呢也一样，透过电视等看到的这些网眼形状也都是正六边形呢。另外呢铅笔的断面呢也可以看见正六边形或者是正三角形哦。而足球则是用正五边形跟正六边形组成的。其他还有盘子跟时钟等等，很多贴近我们的生活物品也是正多边形，一起来找找吧。好，是不是很好玩呢小朋友？好，所以形状呢不会只有什么三角形啊或者是五角形四角形，而是有很多的多边形啊。像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蜘蛛网啊，好，这个小朋友可以特别去观察。那蜘蛛网真的很厉害哦，因为这个蜘蛛呢它编的这个网呢哈，从这个里面到外面或外面到里面啊，它呢其实都形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多边形啊，所以呢非常的有意思哦。好，那接下来花姐姐要分享的这一篇文章呢，它叫做为什么会用伤这个字呢？好，伤呢就是伤人的伤。那当然啦，这个字呢，好，我们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华人的使用上面跟日本人他们的使用上面是不是一样的呢？好，花姐姐把这篇文章先读给小朋友听。除法的答案叫做伤，加法算出来的结果叫做和，减法算出来的结果叫做差，乘法算出来的结果叫做积，而除法算出来的结果叫做商。和和差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积则是有一种层层堆积的感觉，所以能够理解。但是除法的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除法的结果要叫做商呢？中国以前有一本数学书叫做《九章算术》，里面就有商工这个名词，这是土木工程当中用来计算工作量以及工作人数的意思，而这个计算呢就会用到除法。商除了有做生意的意思之外，还有讨论的意思。除法的计算因为似乎同时具有两种意思，所以才用商。江户时代也有在用，另外日本的江户时代会使用以算木，就是用竹子制成的计算工具组成的算盘，当时使用的格子里面也会有商这个字，表示的就是除法的答案与方程式的答案。所以现代会用除法的答案为商，应该都与这些历史有密切的关系。小朋友不妨边使用边细细的品味这些蕴含有历史的文字哦。好，所以呢刚才我们听到加减乘除哦，加呢指的就是加法，减呢指的就是减法，乘呢指的就是乘法，而除指的就是除法。所以呢小朋友今天呢听完了这一篇呢，会不会知道就是说原来商人的商也可以这样使用啊。
是请你，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亲爱老师，请你，请你告诉我，蝴蝶需要付出多少力量才把茧安破？亲爱老师，请你，请你告诉我，蜘蛛需要承受多少风雨才把网变成？我要读多少书，妈妈脸上才会有微笑？爸爸要完成多少工作，才有时间陪伴我？
孩子，请你，请你听我说，蝴蝶需要用尽身上每分力，生长再生长，生长双翼，才能破茧而出，破茧而出。蜘蛛需尝尽许多的失败，破了又再织，破了又再织，才能将美丽的网变成。
只要有蝴蝶般的努力，只要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讲到伤这个字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就是伤人，对不对啊？好，伤人呢其实指的就是呢从事商业活动，像比如说买卖啊或者是贸易的人啊，那从事呢商业活动的行为叫做商业。这个词呢它的由来跟中国历史上的商朝有关，因为呢商朝时期啊商业活动非常的发达，所以后来呢把从事买卖的人哦就叫做商人。那现代人的定义呢就是包括像个体工商户啊、合作企业啊、公司等等啊，好，都会从事这种买卖的工作。所以其实商人呢，好，从以前商朝时代，然后到春秋战国的时期，以及清朝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商人出现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